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看到了圣经上如何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你心中一方面是战惊恐惧，一方面我们也是愿意顺从。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力量来面对当今的时代。我们希望在你这个世上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走，能够让你的心意得满足，是吧？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今天主位，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题目是叫做面对敌对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有什么敌对的环境啊，我们过得还挺顺利嘛，这个世界啊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也都很相合。事实上你要发现，如果你真的要坚持信仰的原则来过生活的话，你必然会遇到一些别人的观念跟你抵触的地方。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位弟兄，这个弟兄他事实上他做的工作有做两顺利，他已经做了20年工作，从他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连做在同一公司做了20年，他已经做到我们公司的 VP 了，就是那个公司在的大公司。那他在，而且他是帮公司赚很多钱，他特别是在中国帮他开了一个厂，那个厂呢，那个老板就觉得不看好，但是呢，那个厂既然开得很成功，而且算是帮公司赚了不少钱。那但是呢，他前一阵子因为一件事情跟公司意见不合，他跟公司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公司不愿意让步，最后结果就是他离职。那他到现在已经将几乎快要半年没有工作，那为什么事情呢？你知道没有信仰，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公司在这个账上面很多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做法，他就是跟公司老板提出来，就是不能这么做。我们要对这个股东要诚实，公司敢说你是我们公司的人，你怎么对待啊？提出这种要求就不答应。就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道德标准，不能够接受这种做法，就辞职了。那辞职的公司说好，你就走啊。走了之后呢，那这个人他在，因为他自己在，他帮公司在中国开了一个厂，所以那股份是他们很多的。那公司就说，你要走，好的，你的股份我不会全给你，你给他不到三分之一。市面价值不到3000，那个弟兄就觉得很，心里面觉得很气愤，觉得这是吃定，好像吃定人状态。照理讲的话，我离开公司，股票要买，你要买回去，你要按照市价值，这个市价值多少钱，你要买回去，怎么可以说按照这股价的3000？那公司想说，我们看看契约嘛，契约上定的就是你怎么卖给我，你不能卖给别人。我要吃的价值只有我一个人吃，就这个价值，要不要？不要不要。结果不说，那个弟兄就很气愤。那弟兄觉得说，我好像是为了信仰要做这个决定，要离开这个公司，工作都没了。但是呢，公司还用这种方法来压我。那最后呢，那个公司找老板跟他谈判的时候呢，那老板还对他台下讲句话说：“你是基督徒吗？你祷告啊。”他心中变得更加气愤，他想说：“我是为信仰，我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我才离开这公司。”结果没想到你还你走还就对了，好像在这个嘲笑我，用口吻讲这句话。但是真的你看得到，这种事情是在今天世界会发生的。你如果要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形，你会被欺负，你会说跟别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别人要你。正同样的价值观，当你不愿意正同的时候，你遇到的结果就是可能就是你要损失，损失你的财产，损失你的将来发展的机会，你会面对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信仰的价值观跟这个普世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要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活在这个世上。罗马书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实际上就是告诉当时的基督徒，我们要采取怎么样的原则活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我们 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段线上活祭，也就是说先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就是一个活祭，为主而活，就是先啊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活在地上的一个地位。然后罗马书的第三章第十二章三到八节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跟弟兄姊妹配搭，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配搭成为一个肢体，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服侍主。我们上次所讲的是九到十三节，九到十三节讲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跟弟兄彼此相爱，互相的支持，互相彼此相爱。今天这整个的对象转成我们对社会，这个社会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不信主。当时的罗马教会遇到的这个外邦的环境也是一样的，当时的这罗马政府对罗马教会实际上并不友善。然而在这种环境当中，保罗到罗马教会的这些姊妹，你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面对这样的众人，社会上的众人？他没有叫保罗保罗没有叫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去一对付自己，还叫他们去要不要受苦，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生怨。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跟当时罗马教会活在那个当时罗马政府所逼迫的环境下，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呢，有很多的原则，我们今天同样很应用。我们来看第一段，十四节与十五节，四节十五节，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受苦。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十四节有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是命令语气的，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受苦，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动词。保罗让他们说：只要祝福，不要受苦，不可受苦。人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气，对不对？因为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痛苦、无助、愤怒、害怕、埋怨，因此呢，有气就要发。所以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不平则鸣”，遇到不平了，难道还不能鸣呢？所以呢，有时候你就嘴巴里面发出很多咒语，咒语只要有对象，对谁呢？对那些害我们的人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借着一些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的一些话语来咒语。实际上，咒语是一件对我们自己伤害最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咒语一个人的话，我们心中总想的都是坏的事情啊，要他遭遇到倒霉，要他遭到暴力啊，要他要某某人害我的人啊遭受到不好的结果。但是你会发现，对方在对方还没有受到这个暴力、受到伤害的时候，先伤害是谁啊？是，因为我们是用这些心态、这些心情，整天在那里反思，在那里反想，整天要虐待自己。所以呢，咒诅本身是被神所禁止，神叫我们你不要咒诅。那要咒要做什么呢？要祝福，要把这个咒诅的心改成祝福。你发现这更困难。你要我闭口不言是咒诅，就已经是一件很功德无量的事情了，还要祝福。还要祝福那些我讨厌的人，你觉得说这更不可能嘛？这个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第一个是跟我的本性不合，第二个更不可能的是我这样一做马上被人笑，对不对？哎呀，这个阿 Q 嘛，阿 Q 精神，对不对？打不过别人的话，就跟人家祝福祝福啊。实际上你要知道，这里不是懦弱，不是傻瓜，更不是什么阿 Q 精神，是保罗叫我们这么做的。保罗自己，你看他的遭遇怎么样？他常常被打，对不对？一传福音，把这个全城的人起哄，让他打死。然后呢，你看到他常常被石头打得昏倒，昏在地上。然后众人以为他死了，就走掉。他起来之后继续传福音，你看他是不是傻瓜？如果按照人的眼光，他真的是一个傻瓜。他如果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那真的是被人家骂是杀星星的人。但是呢，保罗说，信他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自服，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战胜。是他在哥林多更多曾经告诉更多教会的，他要记住说，你不要受苦，你要祝福。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是主耶稣给我们亲自的教诲，主耶稣自己他也这么做的，所以保罗非常的能够体贴主耶稣的想法，所以他说主耶稣都能这么做，我们也要这么做。那我们是怎么做呢？你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告诉我们。那我们想到了说，哎呀，我们现在就是从耶稣开始到保罗开始，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效法这种阿基精神的，所以我今天也非常非常也非有什么做不可。但是你要知道啊，主耶稣这么做，保罗这么做，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当然要照着主耶稣的做去做。那主耶稣这么做可能吗？真的做到了。你看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很多人就会说：“这太假，不可能的，怎么可能？那痛苦的快要死了，还是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时候，主耶稣需要作证，他在十字架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有什么好计较的？对不对？就像如果说要真实把心中的怒气发出来的话，那就像旁边那个强盗一样，咒骂，对不对？因为趁着我还有最后一口气，赶快把那些害我的人把他痛骂一顿。那主耶稣说：“什么？赦免，求主赦免，我不恨你。”很多主耶稣的身上真的看到。为什么他做这么做的？因为他的心中有天父所赐给他那源源不绝的爱，好像那个活泉不绝的源源不绝是他心中涌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爱。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耶稣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让圣灵宝贵是将那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想要做主也做不出来。因为存在我们心中的是主耶稣的爱，而不是那仇恨。所以我们想到了唯一能够帮助我们化解这个咒诅的想法，就是主的爱。我说今天还有多少人这么做呢？就是还有在差不多5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有一位苗族的牧师叫做王继林牧师。这位王继林牧师是生于1909年，他当时是一位苗族相当早期姓名的一个人。当时我知道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伯格里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到苗族云南的山区去传道。那时候呢，许多苗族之中许多人就信主了，而且信主的比例非常高。那他因为非常爱主的缘故，他也奉献自己成为牧师。他非常的热心，在牧养当地的教会，被选成在云南武定县古打山区的一个右的区会的堂主是总堂的会长，也就是他牧养的右的区会。那当时呢，因为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后来解放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重点管制的对象。那要求他，当时要求他加入山区教会，他当时就觉得他愿意加入，他就加入了，但是他不愿意受洗。那当时这个政府的政策说，你既然要加入山区，就要受洗，这个外国宣教士就要受洗。他说他不能做这种事情，啊，对他信仰不死，他不做。因此呢，很快的他就由这个教会就遭到了一些逼迫。在文革的时候，这个逼迫非常的厉害，他教会被关起来，他不准他们聚会， 那时候他身为一个牧师，他说我要做牧师，我继续聚会，他就秘密聚会。秘密聚会之后，结果呢，很快的就被人给抓到，抓到的时候，他你知道文革时候的这种逼迫是非常厉害的，在监狱里面，他被遭受到很多非人的对待。当时啊，抓他的一个罪名是，他不愿意参加一个活动，叫做三中鱼。那做三中鱼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一个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跟他不一样。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崇拜神，他不能够崇拜一个人，所以呢，最后就在，因为他不参加这个三中鱼的活动，就最后结果就是被抓了，而且在公审，几千人在那里公审他，把他判死刑。那你看，一个最忠心的牧师，为了信仰的人就在判死刑，知道是一件非常冤屈的事情。照理讲的话，他应该心中非常的愤怒。我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判我死刑？最后呢，他被押到刑场之前，警卫呢，还用刺刀把他的舌头给割碎，让他没有办法讲话。但是他到刑场的时候，他有一个面带红光，他极其喜乐，脸上带着笑容。面对着许多众人，上代的教育，父王黄圣牧师从容殉道。你看，这个是很悲剧的事情，但是你看主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事情。他在1973年为主殉道，在什么3年之后，48大。他被政府公开的明白，说这个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冤假错案，他不是一个坏人，是冤假错案，把他给明白。然后呢，最后他在这个英国的西敏寺大教堂的西边的门上面，有10位20世纪为主殉道的世界各国的政府，其中中国人就是他一个。放在最这个教堂的最大的最右边，我们没有讲，最后看到了，主事实上是为他伸冤啊，主算是啊，他虽然是为主殉道，被别人逼迫，他可以啊，这个心中表达他的愤怒，表达他的愤慨，甚至反抗，这方面他只是说通过很建立，接受啊，这个主为他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了。在20世纪1970年代，还有这样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坚守信仰，他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所以我们看到了，主给我们的命令，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真的是需要主的爱在我们心中才能够做得出来，要不然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与喜乐的要同乐，与哀哭要同哭。这个经文跟上节的有什么关系？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与喜乐同乐，与哀哭同哭？通常，如果这个人是我们所恨的人，我们讨厌的人，他喜乐我们要很同，就哀哭啊，对不对？他喜乐我们就嫉妒，他如果哀哭的话，我们就暗自高兴，对不对？这个人是常情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主耶稣叫我们说，不可咒诅，只要祝福。因为我们心中对人的爱，即使那个人逼迫我们，我们不恨他，我们爱他，对方祝福。在这种的有爱在我们心中的这种情形之下，即使他很不喜欢我们，他快乐为他高兴，他遇到了有难的时候，我们要感同身受，要同情，要同情心。我们知道从前啊，小时候看到一种叫布袋戏，我们到时候也看。那个布袋戏有一个人物啊，叫做黑白郎君。什么叫黑白郎君呢？那个人一个脸上一边黑一边白，变化无常啊。这个人喜怒阴阳怪气，他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叫做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了，哈哈哈哈！他那个狂笑一阵啊。但是黑白郎君出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变态，这个人。在以前遭受到什么一种虐待，心理变态。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很像黑白两极，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心中爱惜，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呢嫉妒。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是不是一个又是一个黑白两极？对，这是我们最讨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到，主给我们命令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圣经要我们做到的，不是是消极的说不嫉妒、不冷漠，而是积极的，他快乐的时候为他高兴，他痛苦的时候我们感同身受，好像是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这样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不单单是我们不去做坏事，而是积极的去努力去爱别人。我们知道今天社会这种同情心已经很少很少。在去年曾经发生一件事，那时候引起了全国的这种愤慨。什么事情呢？那时候在广州佛山有一个小女孩，两岁，叫小月月。这个人她因为父母亲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她，她常常在这马路旁边玩耍。这个人被一个卡车撞倒了。照理正常上的话，你说如果急救的话，可能还来得及。但是路上一个一个人走过去，不敢去，不敢去管他。然后呢，后面第二辆卡车再压过去。就十八个人从他的身边走过，没有人有反应。就最后是谁呢？是一个拾荒的阿姨，她看到了之后，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之后，因为送太晚了，今天你们就回天乏术。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之后，这个全国百姓愤慨。但是你会发现，愤慨归愤慨，但是社会风气还是没有改，这种事情太多了，不只是一个小月月，好多好多的老人倒在路上，在那边围观，为什么呢？不敢动，为什么？因为过去很多错误的、很多痛苦经验，你一旦救了一个老人，那老人到医院去，医药费结束，就是你，就是那个救他的人，就大家怕了。这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人的心变坏了，被救的人不感谢，不感谢救他们，要反咬一口，所以人心都害怕，不敢救，不敢救。看到人倒在路上的时候，都不敢救。这最后结果是把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都害怕。以后有一天我们倒在路上，生命危险的时候，别人都不敢救啊。我们可能有时候，对不对？有时候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别人袖手旁观。这种事情最后害不了别人，反而害自己。所以我们想到了。绝对不要，我们真正从心中发出的同情心，我们绝对不要冷眼旁观、袖手旁观、幸灾乐祸。看别人遭殃的时候，我们要心中爱惜，而是让我们同情心。他遭殃就好像我遭殃一样，如果我今天不救他，有一天我倒了之后，没有人救我。所以呢，我们愿意改变这种坏的东西，从基督徒我们开始做这种改变，可能。你的基督徒就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白之冤，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团结基督徒的力量，我们想办法要发出一种舆论的声音，怎么样呢？就是要把这种社会的风气整个改变过来。救人不是打花，救人不是坏事，而是救自己。因为有一天有可能我们也需要人来救人。在美国这种事情可能会少一点，为什么？它因为它定了一个法律，就是。救人而受到的那个被救的人受到的损害不能告诉救人，譬如说有人叫人去救他，最后那个人憋死了，你不能怪说那个救人没有救好，还有这种的，还有医生他急救的时候怪说打了什么药，做了什么这个急救措施，这个人最后没有救活，不能告诉医生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救人啊。如果今天的法律没有保护这个救人的人的话，那这个社会最后真的变得没有人敢去救人。那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靠着我们基督徒我们努力的想办法来改正这个风气，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来做的话，我相信这个风气会改正过来。我们再看到第二段经文，六节告诉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为聪明。这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相当的很多的疑问， 即使同时战争的谁呢？啊，我们看看一下，英文的翻译会更清晰一点。英文 ESD NIV New Life Translation NLT， 它翻译是这样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是什么意思？就是与别人和谐的相处。那这句话显然不是在讲说我们大家彼此同心，老师都彼此同心。这讲的是我们要跟这个社会上的基督徒要跟社会上的人要能够有和谐的关系，我们对待这个社会要有一个和谐的态度。这好像跟这个今天的这个政府所提倡的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和谐拿给特别的这个专业名词，好像就是说听话是和谐，顺从政府是和谐。那知道这个这边所讲的什么意思？这边讲的是要对待整个社会需要有一种和谐相处的东西。我们在跟这个社会作对，即使这个社会很多的观念跟基督徒并不相同，但是呢，基督徒不是说我要跟你作对，我要跟你反抗作战，不是的。所以呢，我相信这边的彼此如果在整个经文的这个背景下，因为整个经文都是对着这个逼迫我们的不幸的这个社会所说的，所以这个彼此呢，应该是指基督徒与这个社会大众之间的这种对待的关系。那怎么样去对呢？这边就是这个以同心，这个同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关心一样的事情，我们用一样的眼光来关心彼此对待。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让我们保罗是勉励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对外的心态。这个对外的心态就是我们与世界上的众人，我们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的阶级如何，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但是我们都是愿意一视同仁的来跟他们和谐相处。这是应该是这个彼此同心的意思。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彼此同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比你高一点，你对很多这些人不行的。我比你高一点，一个人如果自视过高的时候，永远不让别人左右。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有时候我会有想法，就是哎呀，我是属神的子民，哎呀，你不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呢，你会把人看低。但保罗叫我们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这个社会，我们是要用福音来见证主的爱，对不对？那主耶稣对人怎么样？主耶稣对人怎么样？我们知道照着主耶稣的这个方法对人一样的做法。主耶稣有没有歧视这个社会人？没有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按照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不要自己高大，倒要你就卑微的。这个自己高大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是想到我自己这个很比别人高一点，自己高大就是高人一等自己为高人一等的意思。我不要整天总是思想我自己高人一等，我就卑微的意思就是我要英文叫 associate with the low the lower level， 就是比我们还要卑微的一些人，我们要不要跟他们有一个连接关系？英文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补救，实际上就是体谅、接纳，然后与他们活在一起。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卑微的人，他们心中所感受的，我们能够去感受到；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愿意去关心他们。这种帮助，我们能够从象牙塔里面走出来，能够真正的，然后了解到这个社会所遭遇的问题在哪里，而不会好像是我们好像是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想法，叫做我有一套伦理标准，你要照着伦理去做，而忘记了他们所遭遇的处境跟我们的处境可能不见得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种补救，有一种卑微，补救卑微的人的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进入到这些卑微人的环境当中，去了解到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而真正的按照他们所需要的来扶持他们，而且呢，按照他们所懂的话语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不是好像高高在上那里，我在宣布一套福音，你要不要接受？给你。那这样的态度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心中会起反感。 而真正我们基督耶稣给我们榜样，耶稣的榜样是他走到那些罪人当中，走到那些妓女，走到那些罪人当中，他去握住那些每一个粗糙污黑的人，然后呢他比他们底层吃蛋，吃蛋的意思很多人都理解，我跟我请你吃蛋，就是我把你当着没有来看。所以耶稣与这些罪人罪人一起吃饭，开口说我接纳你，我不歧视，我跟你当成是像是同等的人一样。你知道我们今天非常不愿意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贪富权贵，对不对？如果遇到什么人他很聪明很有达官贵人，我们就希望跟他结交朋友。如果这个人呢，这个人很卑贱，我跟他在一起的话，别人把我当成卑贱的，所以我跟他碰到很不喜欢这么做。但是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做，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过去那些粗糙的罪人，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去做主耶稣。那比如说保罗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自以为聪明，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你聪明不聪明在主面前来看。我们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要愿意把这个智慧归功于神，而谦卑的面对众人。一个骄傲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保罗说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是自己骗自己。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真正能够让福音广传，让别人接受福音的，自高自大的在那里歧视别人、批判别人，而是像主耶稣一样，用爱把人的心给融化。这是我们今天主要从这段经文当中读到的最后一段，我们来看到十七到十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在这里放十八节，你看到这一段讲到的，不要以恶报恶，跟还有不要为自己伸冤，十九节说的，跟第一段讲的是互相呼应。第一段讲的是什么？大家记得。不要斗，这些这些不要以恶报恶。第三，第四就是这个，不要为自己伸冤。那你会发现，不要斗，你心开始发起，你爱别人就是斗，不斗的话，你更不会去以恶报恶了，更不会自己伸冤啊。那所以你会发现，知道这三点，整个是背后都是出于对人的爱。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不要，后面有没有说要？有的。不要咒诅，要祝福。对了，不要以恶报恶，要什么？众人以为哪个是留心去做，对不对？就是以人为善。不要自己身边，要什么？让步，心平气和。你会发现每一个不要后面都有一个要，代表说组织上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话，不单单就是进，事实上他要什么？并且积极的去活出爱为本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到的这个不要以恶报恶，主耶稣有没有同样的教训呢？在这三章有的，因为他的保罗所跟主耶稣讲的很像。这边主耶稣在这三章曾经说什么？曾经说的是，也是讲不要以恶人作对。对不对？不要个人作对，别人打你的右，别人打你的右左脸，怎么办？干嘛打？你知道人打右脸，就反手打，那人就右脸，右脸根本不打左脸，反手打就侮辱别人，侮辱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不要跟他作对，不要别人把打你右脸，怎么办？所以你看到了这边所讲的。这边所讲的不要恶报恶，跟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的不要恶人作对，实际上是彼此是相同的。我们知道，人都有报复的心态，尤其在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被别人打一拳的是什么？你打一拳，我就要心里想，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 你把我打伤了，那我要把你打得更伤，打得更，让你更痛。这就是人那种报复的心态，绝对不会啊，可以可以停止的。但是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报复，不要以恶报恶，啊，然后还更进一步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看，他就什么叫众人以为美的事啊？通常这个美事上跟善事，也就是众人认为这个在道德上合乎善良的事情，你要留心去做。很多人这句话有点啊，有点误解，认为就是不用，因为我们通常会讲到留心，留心啊，情况不要做，就这种想法，对不对？众人都以为美的事啊，要小心了。下面有些注意，这边讲的留心是啊，注意好好的注意努力去做的，也就是说。众人认为这个在道德上是件良善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努力的注意去做。那你觉得这个可能吗？我们的价值观跟众人价值观不一样吗？那众人美美的事情，可能我们不和我们基督徒的圣经的伦理啊，有可能。所以在下一句话，下一句话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能够来啊知道怎么做。他说：“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因为是这样的，弱势的情况，也就是说，你要先衡量什么？先衡量你自己能不能做，你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去做。还要呢，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做。如果圣经禁止的事情，我能行吗？不能行。对，所以告诉我们，弱势能行，总要尽力啊。所以告诉我们，就是不是说社会大众所有所说的这个，他们认为好的事情。就要啊努力去做，而是要尽量的去做。但是呢，先衡量，先衡量这件事情我的能力能不能做得到。第二个，衡量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按照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所该遵守的伦理规则，我能做。如果能的话，我们尽力去做。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世界的标准。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神。在世人的心中都留下一个普遍的指针，是道德感。这个道德感的话，基本上虽然罪会污秽这个道德感，但是如果说众人都以为美的话，通常便是大概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留意啊，我们要怎么样？要注意去做。如果可行，尽力的去啊，做出什么？做的和睦的事情。和睦是什么意思？和睦就是和平相处。是我们之间，你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虽然活在一个大部分的啊，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信主的社会当中，但基督徒绝对不是一种异类啊。异类的意思就是我故意要跟这个社会敌对，我觉得不是的。我们虽然信仰跟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是一样，但是呢，我们要想尽办法，在这个人的这个啊基础上面，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人，我们要爱人如己，包括孩子。这个我们尽一切努力要与众人和睦相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这段经文跟这个和谐的社会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呢，今天和谐社会我们要真正的按照圣经所告诉你的这个和谐的意思，不是说我被和谐的话，就是好说你想要释放你的和谐，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再往下来看最后一段，要深渊。保罗在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深渊，他这边只有加一个亲爱的意思。代表我们反对，弟兄啊，虽然这个事情很难呢，代表你要听我的话，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这里的伸冤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觉得伸冤好像是跑到这个衙门里去打赌啊，跑到法院里去按铃申告伸冤。实际上，这个伸冤是叫自己伸冤的意思，就是我来啊，我来，该怎么报仇，该怎么报复，我自己来做。这个叫做自己伸冤，也就是说。意思就是报仇，意思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报仇，不要自己争，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跟上帝讲啊，人都会有一种以恶报恶的想法。今天告诉你说，不要为自己争冤。不管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可能是遇到很多冤屈的事情。那遇到冤屈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一报还一报，对不对？做坏事的人该受到报应，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让他遭受到报应。那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公平的对待的话，那我只好自力救济，真的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报答。我们都有一种很多的观念，就是君子报国，臣子报国，对不对？就是总是把这个头放在心里，非报不可。大大的头，不头不报啊，然后你再报不了的话，孙报，就是一代传一代，把这个头上一直往下。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当中，两个村子，两个村子的互相仇视、互相械斗的事情太多了啊！就是最后结果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但今天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心里主怒。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自己帮自己为自己去做这种报仇的事情。要让神来做，宁可让出这个，让出是让谁，不是让别人，是让神。我要让出一个空间来，让神来施行他的公义的流。那神怎么施行？神有他的主权的。可能神是要挽回这个人，让这个人悔改，对不对？神可能也是要神让这个人最后不悔改的时候，神要把这个公义的这个审判施在这个人身上。神要怎么做？神有他最大的标准。如果我今天我跑出来，他代表什么？我比神更公义了，对不对？我不要让神来做这个事情，我自己来做。啊，我觉得我最公义。但是你要知道，人不可能公义的。即使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公义，我们有时候都会被限自己的这种自私的偏见所限制住。尤其在我们想报仇的时候，想报仇的时候，那些仇家看起来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坏，对不对？因为我们在那种怒气当中，当我们施出这个手段，一定也非常的毒辣。所以最后结果很可能会报仇报得太过分了，啊，这个把更不公义的事情施在对方的身上。我们知道，啊，在过去我们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以德报怨"，我们总觉得以德报怨非常的不可能的事情，是违反人性的事情，甚至连就是孔子都讲过，啊，有人来问孔子以德报怨如何呢？孔子说。以直抱怨，然后呢，可以抱怨啊。如果你以德抱怨的话，可以抱怨；既然以直抱怨，然后呢，以德抱怨，也就是说，虽然对方对我好，对吧？对方对我坏，那我就直来直往啊，就同时的标准。那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讲确实是以德抱怨，对不对？这以德抱怨不是让我们做阿 Q， 不是我们做长官，他是上司。知道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有罪。我们公义的标准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公义标准在神那里。既然在神那里的话，我们不要抢着神的位置说，说我来审判，我来报仇。他说，主啊，我相信你能够掌握这一切，你有最后的裁决，你有最高的美意，我就把这事交给你，你去做。我信靠你，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你知道在那个抗战的时候，曾经在日本人在二次大战战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战胜国，那甲午战争赔了多少银子？两亿两，白银。那我们中国打了八年，最后终于打胜，总要把那两亿要回来了。对，但是呢，没有，中国不要了，日本没钱了，对。每一个国家都跟他要钱，苏俄要跟他要钱，美国打胜了，美国占了他们。那时候曾经盟军曾经要进入这个岛长，就是把日本瓜分了。我们四个国家，中美英苏，日本瓜着四份，一边瓜一份。那时候的那个蒋介石坚决反对，就是反对，而且呢还要求要维持他们的边防制度，这样的话呢，日本才能够继续的作战。继续的维能够这个国家统治的维持。那这个制度这个政策，德报怨政策一出来以后，美国老百姓哗然，就说他哪有这种事情啊？就是他对我们这么坏，我们怎么可能就是不报仇呢？那时候呢，蒋介石就是要求把这个日本人全部送这个军舰、用船，把他们怎么送回去，然后呢，不要他们赔款。只要他们把这个在中国的这些武器留下，当时这个就是打中国的这些武器还有装备，我们都留下。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政策呢，这个政策到底多少有效果，好像最后好像没有效果。但你要知道，像老一辈的这些日本军事当中，他们有蛮多的人，蛮多的人是非常感激中国人。他们很多的人，他们甚至还立了一些碑，说这是以德报怨，很感激中国。但是在新一代的这些日本人，他很多人忘记了这些。他甚至很多时候，最后结果就是反而最后就是，那是你倒霉，那是你打官司啊，在这个你不要用自己打官司，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知道是这个以德报怨的事情，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这么容易的，好像是算这些的不要这么简单的啊。这个交道本身真正意义的范围，应该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也就是我们个人之间啊，在国与国之间的话，还有更深的一层的有国际的法律的关系，比如说你要怎么做，怎么赔偿，要做什么样的制裁，比如说这些战犯的制裁。也有一定的规范，我们在国与国之间可能有一种更另外一种这个战争的意义，但是人与人之间，我们按照这个直接一点的标准说，就是不要深冤啊，不要宁可让步，心平气和，不要为自己深冤。我自己曾经在三年前遇到一件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三年前在各处地方大多去上班。那有一次啊，这个是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是一个黑黑人，那我们就是同一个同做同一个 project， 刚开始的时候合作非常愉快，他是刚开始我也是刚开始，那可是呢有一天那黑人突然就是面色凝重，然后跟我讲，很生气跟我讲，他说你小心你讲话，你为什么在骂我？我说我哪有骂你，我没有骂你。他说：“你用一个 N word，N word 什么是 N word？” 然后我一查，去 Google 一查，才知道 N word 就是尼格。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字啊，我从来不用这个字啊。我就跟那个朋友讲很清楚，说这个字从来不认识，我也不用啊，我从来不用这个字。然后他不相信，他就跟我说，定下一个条约，就是说你以后不要跟我讲话。因为做什么东西用 email 来沟通，你说如果好，约在房子，他就只能这样讲。我本来想说去告诉老板，后来就说，我就快告诉老板，就是让他，我就算了。为了不要吵，就让他，我就忍气吞声。email 就 email， 这半年来就 email 来，这半年呢，还是做，通过还是都做得出来，就算是个奇迹了。那这半年过后。又来了，他指着我一句，他说：“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是有伤害，你要小心你讲的每一句话。”我说：“听我其实也有很愤怒，比如说什么意思？我没跟你讲话，对不对？我你怎么讲这句话呢？你说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很小心，都在对他造成伤害。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我没有讲，再没有讲这个恩惠的事情，很大。”后来就因为我常常提心吊胆，虽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我只要手机一响，我马上冲去办公室到外面去，因为我怕他们提醒一个，万一听到什么就跟问了，他又说我在提醒。那同样的，我没有告诉老板，因为我就是一告诉老板的话，这个事情就闹上大，不要讲。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就是越来越不可以啊！他跑来找我，他说：“你以后连 email 都不能写给我，以后你要跟我怎么沟通，你直接跟老板讲，叫老板告诉你。”我跟他讲什么？我说：“这样的话，我会不能做事，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情透过老板，这不是一个做事情的方式。”我当天跟他讲，我主要不要跟老板讲，不然就跟老板讲。老板当时一听到说他知道这么严重，他就当下班之前他就问同事，一个问，就我会不会说这个安慰？会啊，会啊，而且他觉得我平常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没有任何这种歧视的想法，不可能。后来有一个同事是白人，他的妻子是华人，他就想说。他听过有一种就是华人里面常常有一种叫做 讲话的时候会想之前会想不出来的东西，他说一定是这些人就是你在讲电话的时候，那他就跟那个老板讲，那老板就过来给他查，真的真的上好多那个人把老板可以把那个搜索进来，那个他说他就跑来跟我讲，你看这是怎么样，我那个你看他就开始讲了，他不是在讲你，他在那边讲他自己的事情，他在讲事情，他讲这个话，这个话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坏话。就是黑人不接受，那个黑人讲说，我不管他讲什么，他的对我的伤害是到底，他不接受。第二呢，结果怎样？第二个，第二天晚上，老板把那个黑叫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我把有些事情都解决了。到了礼拜，老板叫一个人来，说，你的 contract 到今天为止。今天离开离开公司，那我觉得说，那黑人呢？他说，黑人因为这个 project 需要有一个人干，他的干，我就觉得不公平。你要讲说我没有做错事情，我没有做错，黑人是问，为什么我走他不走？如果要两个人都走的话，我没话讲。是为什么我走他不走？那老板说，我没办法告诉你，就是人事部门你可以报，这是种族纠纷，公司不愿意牵扯到任何种族纠纷，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就是我们当时就是非常心中非常的难过，走这个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时候举头望天，我想说，怎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后来我跟家长说，我就心想说，我要告诉这些我的大老板啊，特别老板，我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冤屈，这是不公平的事情，我死没有任何一封回信。我想也知道，他不能帮助我，一帮助我，那在这里公司的这部门错了，对不对？那我可能会把他这个东西拿去告他，他不敢任何一封回信，决定公司，那公司跟我讲说，不要死进到公司了，公司已经帮你决定面对。打住了，然后就回到我家去，然后呢，就他家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家里面他的太太是华人的那个同事，他在公司已经做了30年，他说我知道你这冤枉，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不告公司，我帮你作证。然后想半天，我算了，我不告公司，我觉得他可能要走的话没有理由的，那你怎么走？没有理由，公司不需要做判断。我绝对告诉你公司的，我没有去事业单位工作，我是跟他讲说，我这个职务神会这边的，我不要为自己这边，然后就算了，我就办好工作就行。那两个月过去，这两个月他心里不是很好受，但是呢，他就从就安慰我，让我的心里不要紧张。两个月之后找到另外一个工作，再过一个月，那个老板手机又响了，说黑人走了。为什么呢？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一次，然后呢，老板就像家里一样，我写这封信要给你，就让你心里难过去。很奇怪哈，这个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公司它到底内部怎么样运作，一定政府公司的政府。那因为我结果就是说，我当时可以说很生气，告公司，想尽办法把我公司给扯进来。最后结果就是。然后大家都告诉我，我一个公司都是一个人，他是利息，我也是利息。最后结果，我当时最后结果是让我自己身上的不平安。然后呢，我最后几个月里面，就是半年、一年里面，都在那种关系的缠绕里面，最后我一毛钱拿不到，然后心中很不平安。那最后的结果呢？我相信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有判断，他把那件事情最后合理的解决。然后呢，我也另外找到另外的工作。对，这件事情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好像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人生风风浪浪太多了，起起伏伏太多了。你最后这个人生总的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自己，常常被那些冤屈、被那些恨所缠绕住。我一定要报复，我要为我自己伸冤，就伸冤的最后结果是把自己留在那个恨当中。对方还没有受到损害，你自己先把用这个恨来虐待自己。 就是出现我们要要这个方最好的，就是不要为自己伸冤，然后呢，宁可让步，坚持己路，把这个空间让给主，让主来伸冤，让主来把最公义的标准执行在这里啊，执行在这个地上。就告这边告诉我们说，若你的头皮恶就敢吃，若可就敢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把他的罪归在他的头上。我们告诉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不去告诉我就不容易了，你还要再干什么？我们告诉他故事啊，叫做非常世界，在纽约常常有非常世界，那个他有一个逃犯，这个逃犯是冤屈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因为他只不过偷一个面包，想要为他喂饱他的家人，就最后被这个警长抓起，而且呢，一再逃狱，一再被抓回来，最后那个恨已经累积了十几年。有一天他终于逃走，逃走了之后，他怕人家抓到他，他跑出去叫他，又叫他的神父知道他的逃犯，要追上去盖一个报。那叫他神父让他睡在那教堂里面，而且呢，还给他吃，喂饱了他。那么接待了他，结果他这个人晚上起来的时候，竟然想到说：“我给了这个官，万一这个神父告密的话，我就被抓了。”赶快跑！跑之前呢，也知道昨天晚上的吃饭的银盘子很值钱，要有些钱到手上，可能跑得了。银盘子一个人都带走，跑掉了，跑掉了，然后到街上怎么样？被警察逮着了。哎，这个牌子是教堂的牌子。你起来偷懒，你就可以偷懒，就带他跑去教堂去敲门，神父来开门了，一看到警察说：“神父，这个牌子是不是你拿？”他一看，是我的，我已经昨天已经给他了。本先生，这个民主牌也是给你，没有忘了带。就非常的，所以警察说：“哦，对不起，好的，你拿走。”讲完了，就感谢感谢神留在神身上，拿这个什么痛苦。他说，他真的偷了，他是恩将仇报，对不对？一个对他收留他的恩人，结果他偷了一个恩人的东西，被逮着了之后，这个恩人竟然希望不救，而且还保他，让他脱这个罪。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最后能够让一个人悔改，不是报复，是恩待。这个决定告诉我们呢，你的头顶不饿就给他吃，若渴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丢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说我要报复的意思，而是说让他感受到羞愧难当，就好像一个人头上有的炭火一样，全身羞愧难当，就要让一个人悔改的意思。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面对别人对我们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可以报复，我们可以咒骂，我们可以一定要报复，但是主要不要这么做。怎么样？别人咒你，你祝福他；别人以恶来对你，你与他和睦；别人冤屈了你，你留个空间让主来伸冤，然后站在那看他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主是公平的。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咒你，不以恶报恶，不为自己伸冤，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懦弱无能，而是我们相信主比我们更有能。大能在主的手中，公义在主的手中，你要让出空间，让主来处理这件事情。或许主会把罪人挽回来，让他回来；或许主会伸张圣灵，让这不悔改的人包括到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是让主来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人，主是我的主。希望各位弟兄姊妹在读完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行的事情，而是愿意到我们的话。好，我们在这里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的存在，谢谢我们今天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什么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做要对主伸冤的事情。听起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主做到了，耶稣做到了，我们看到了保罗做到了，我们看到历代的众圣徒许多的人他们做到了，我们也愿意效仿。求主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从心中从爱为出发， 感谢你，祷告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